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世卫组织表示，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比季节性流感慢得多。
德国病毒学家认为，变异新冠病毒已在本国存在。德国12月出口预期轻微复苏，但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
非洲领导人敦促国际社会确保公平分配新冠疫苗，呼吁肯尼亚与索马里通过对话解决外交争端。
以色列将开通直飞摩洛哥航线，两国关系正常化首份协议或将在摩洛哥签署。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22号星期二。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1号出席伊朗核问题外长视频会议。王毅表示，当前伊核局势又到了一个紧要关头，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明确表示愿重返协议，与此同时，美方对伊朗的施压仍在变本加厉，全面协议既出现重回正轨的机会之窗，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对此，中方提出4点看法：一是要坚定不移维护全面协议；二是要推动美方早日重返全面协议；三是要公平客观解决履约争端；四是要妥善处理地区安全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执意将含有明显歧视中国企业条款的所谓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签署惩罚，敦促美方停止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错误做法。
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签署总统令，批准俄联邦新一届国务委员会成员组成。据俄罗斯法律信息网21号公布的总统令，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主席由普京担任，成员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议会党团领导人以及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等共104人。
日本政府21号在内阁会议上通过2021财年政府预算草案，其中防卫费连续第9年增长，达到创纪录的5.34万亿日元，约合516亿美元。防卫预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替代方案的2艘宙斯盾舰建造项目，以及巡航导弹改良计划。日本媒体指出，陆基宙斯盾替代方案存在诸多弊病，而研发更远射程巡航导弹的计划与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以及专守防卫原则相悖，或增加地区不安定因素。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2月21号17点58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58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70万4857例，累计死亡病例169万061例。21号，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575551例，死亡病例新增9267例。
韩国首尔市代理市长徐正协21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尔、仁川、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从本月23号0时起禁止5人及以上的聚会，以遏制迅速扩散的新冠疫情。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您将收听到：世卫组织表示，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比季节性流感慢得多。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1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病毒会随着时间产生变异，这是自然发生且预料中的。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英国此次发现的新冠病毒新毒株更可能导致重症或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纳坦表示，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比季节性流感慢得多，目前未发现新冠病毒的突变对疫苗的敏感性产生重大影响。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上周末，英国、南非等一些国家 宣布发现了新冠病毒新的变种，引起全球的关注。特别是由于英国政府认为新毒株的传染性似乎更强，导致许多国家纷纷对英国关闭边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1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英国此次报道发现的新冠病毒新毒株更可能导致重症或死亡。
在过去的几天中，在南非和英国出现了有关新冠病毒新变种的报道。病毒会随着时间而变异，这是自然发生且预料中的。英国报告说这种新毒株更容易传播，但迄今没有证据表明它更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或死亡。世卫组织正在与科学家合作，以了解这些变异如何影响病毒的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女士介绍说，英国是在12月14号向世卫组织报告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新毒株的。随后经过追溯研究，发现这种新毒株早在9月份就已经在英国东南部地区传播。除英国外，目前已经有澳大利亚、冰岛、意大利、丹麦、荷兰等约10个国家报告了感染这种新毒株的病例。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英国官员认为新毒株可能更容易传播，估计目前英国的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已从 1.1 提高到 1.5， 也就是说以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平均再传播给 1.1 人，而现在新冠病毒新毒株的感染者平均会再感染 1.5 人。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目前仍然在研究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的上升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变异导致的，是否也有可能是由于人们执行防疫措施越来越松懈等原因导致的。
我们估计英国的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会小幅增长，但是还有待观察的是其中多少是由于新毒株的待定遗传变化所导致的，我怀疑是部分原因。
据介绍，目前英国多个研究机构正在研究新冠病毒新毒株对传播力、致病性和抗体反应等方面的影响，世卫组织会及时公布新的研究成果。但是世卫组织同时强调，目前没有发现新毒株会对疫苗的效果产生影响。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纳坦介绍说，季节性流感经常发生变异，所以我们才每年都需要调整流感疫苗以适应当年流行的流感病毒。一直以来的观察发现，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比季节性流感要慢得多。
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比流感要慢得多。到目前为止，即使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突变，但这些变异也都没有对病毒、对当前使用的任何治疗剂、药物或正在开发的疫苗的敏感性产生重大影响，并希望情况会继续如此。
斯瓦米纳坦表示，尽管如此，仍然在对新毒株的抗体反应进行研究，相关结果也会及时公布。另外，南非政府18号也宣布发现了一种传染性更强的新毒株。世卫组织表示，南非发现的新毒株与英国发现的新毒株并不相同。南非方面已向世卫组织通报了一些研究的初步结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日内瓦报道。
德国实施硬性封锁已经近一周时间，但是疫情仍未缓解。过去七天，新冠肺炎感染率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有病毒学家认为，在英国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已经存在于德国。疫情形势虽然严峻，但是德国智库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德国12月的出口预期出现轻微复苏。不过专家仍对该国出口前景持谨慎态度。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的最新疫情形势。
好的，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2月21号零点，德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1,652例，较前一日新增确诊16,643例，累计死亡26,275例，较前一日新增226例。与此同时，过去七天新增确诊163,912例，德国全境平均每十万居民的感染病例数远超警戒值50，达到了 197.1，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近期英国出现变异新冠病毒的消息也备受关注。德国知名病毒学家、柏林沙里泰大学医院教授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 21号在接受本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已经存在于德国。德罗斯滕指出，英国今年9月就发现了这一变异病毒，但10月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今，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丹麦都观察到了这种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德国也很难幸免。不过，在他看来，变异新冠病毒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新，因此一方面需高度保持警惕，另一方面暂时也不必过于忧虑。另外，他对新冠病毒在英国变异后传播力提高了70%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称其缺乏有力论据支持，还需等待进一步的证实。同时，德罗斯滕也不认为疫苗的有效性会因为出现了变异的新冠病毒而减弱。主持人，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智库当天发布的出口预期数据都透露出哪些信息？
根据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1号发布的数据，12月德国出口预期指数继此前连续2个月环比下跌后轻微回升，从-1.0点上涨至正1.4点。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当天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德国出口行业的悲观情绪稍有缓解，但对于2021年第一季度仍持谨慎态度，因为受悬而未决的英国脱欧问题等因素影响，德国的出口前景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具体来看，电子设备企业对接下来出口形势的判断最为积极，机械制造和化工行业也预计海外销量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汽车行业眼下更倾向于认为未来出口将呈现出较为稳定的态势。相比之下，食品、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商对海外市场的销量并不看好，正在为订单的进一步减少做准备。主持人，
好，感谢阮嘉文。
为期2天的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成员国首脑会议21号闭幕。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非洲领导人敦促国际社会确保公平、公正、及时的分配新冠疫苗。针对肯尼亚与索马里的外交争端，非盟委员会主席敦促两国开始对话，以恢复外交关系。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琼。杨琼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此次伊加特首脑会议达成了哪些共识。
伊加特是1986年1月成立的政府间合作组织，目前共有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苏丹、南苏丹、索马里、乌干达7个成员国。本次峰会的议题是非洲之角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各方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指出，新冠疫苗是一种公共产品，伊加特各成员国领导人敦促国际社会齐心协力，确保公平、公正、及时的分配安全和可负担得起的新冠疫苗，特别着重于非洲国家的需求。针对不久前埃塞俄比亚北部发生的冲突，公报中说，埃塞总理阿比向伊加特成员国通报了相关情况，并重申了宪法的重要性。该国将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持续和安全地进入埃塞。主持人，
那么近期肯尼亚与索马里陷入了外交争端，那么两国领导人在这次峰会期间是否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呢？
在本届峰会期间，近日陷入外交风波的肯尼亚和索马里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两国领导人在风波后首次会面。据索马里媒体报道，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和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在伊加特成员国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了特别会议。通过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片，可以看到两国元首进行了会面，现场还有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等。目前领导人们会谈的内容和细节尚不清楚。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表示，非盟严重关切索马里和肯尼亚之间最近的紧张局势，他呼吁两国开始对话，以恢复外交关系。法基督促伊加特成员国首脑会议在这方面大力鼓励两国进行接触。当地时间12月15号凌晨，索马里新闻部长奥斯曼·杜比宣布，因肯尼亚侵犯索马里主权与领土完整，频繁干涉所内政，决定断绝与肯尼亚的外交关系。断交的主要原因是谋求独立的索马里兰自治区领导人访问了肯尼亚，并与其发表了联合声明。索马里政府认为索马里兰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肯尼亚回应说，肯尼亚不会驱逐索马里外交官和公民。两国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点，需要真诚合作。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琼。
当地时间21号，由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率领的一个美国代表团抵达以色列，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会晤。 22号，美国和以色列代表团将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航班飞往摩洛哥，这将是以色列和摩洛哥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以来的首趟直飞商业航班。那么以色列和摩洛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展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玲丽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库什纳此行都有哪些安排，主要目的是什么？
好的，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21号抵达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森林里参加了一个植树仪式，种下了18棵橄榄树。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赞扬了库什纳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发挥的关键作用，并委托库什纳向摩洛哥国王做出的勇敢的历史性决定表示感谢。库什纳表示，以色列与摩洛哥关系正常化将给北非和整个中东带来很多新的机会。22号，由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以及由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本·沙巴特率领的以色列代表团将乘坐以航航班从特拉维夫直飞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这将是两周前以色列与摩洛哥宣布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之间执行的首次直航。以摩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份协议预计将在拉巴特签署，此外双方还将在民航、农业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12月10号，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尚未签署任何协议。库什纳此行就是为了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落到实处。主持人，
那么以色列和摩洛哥的首趟直飞航班有怎样的特殊安排呢？两国之间有着怎样的特殊关系？
据以色列航空公司透露，首架直飞航班将用以色列、摩洛哥和美国三国的国旗装饰，此外还将分别用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上和平这个单词。自8月以来，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苏丹都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但以色列和摩洛哥的关系不同。摩洛哥媒体称，两国的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60年前。以色列媒体也报道说，两国在情报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多年，而且在1994年到2000年间，两国曾保持了低级别的外交关系，分别在特拉维夫和拉巴特设立了经济联络办公室。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之后，摩洛哥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但是贸易并没有中断。毛里塔尼亚于2010年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而现在随着摩洛哥恢复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它将成为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唯一一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此外，从历史上看，摩洛哥曾居住了北非最大的犹太人群，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就有25万犹太人生活在摩洛哥，但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很多犹太人移民回到以色列。现在以色列有70万人是摩洛哥犹太移民的后代，包括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本·沙巴特。目前还有大约3000名犹太人生活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等地。主持人，
好，感谢孙玲丽。
2019年10月，英国警方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内发现一辆装有39具遗体的集装箱货车。在时隔一年多时间之后，当地时间12月21号，这一货车惨案的2名嫌疑人被判过失杀人罪。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的报道。
当地时间21号，英国埃塞克斯郡集装箱货车39人死亡惨案的2名嫌疑人被判过失杀人罪。这两个人分别是24岁的货车司机北爱尔兰人伊蒙·哈里森和43岁的埃塞克斯当地人格尔基·尼卡。此前26岁的货车司机莫尔斯·罗宾逊和41岁的爱尔兰运输老板罗南·修斯已经认罪。根据英国法律，过失杀人罪的最高刑期为终身监禁。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说，在这趟造成39人死亡的运输过程中，集装箱货车变成了坟墓，车内的温度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38.5度。这些死者年龄在15岁至44岁之间，被封闭在集装箱内长达12小时。检察官正在考虑对另外3位涉案人员提出指控。对于当天的判决，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表示，虽然对司法公正感到高兴，但这对死者的家属无济于事，判决只会增强政府竭尽全力打击走私者的决心。2019年10月23号， 英国警方在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39具遗体。警方说，这辆货车在保加利亚注册，10月19号经由威尔士海港城市霍利黑德入境英国，集装箱则来自比利时。埃塞克斯郡警方随后发布声明说，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人。
黎巴嫩议会21号通过一项法律，解除对中央银行公共账户的银行保密限制，期限为一年。此举旨在促进对黎巴嫩中央银行公共账户的审计，这也是黎巴嫩获得国际援助的关键条件。相关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素云的报道。
黎巴嫩持续的经济危机使得本国货币遭到重击，银行系统瘫痪，并且呢引发了主权债务违约。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包括法国在内的主要债权人提出，要求对黎巴嫩中央银行进行审计，以杜绝腐败和浪费，促进金融改革，并且将这作为继续向黎巴嫩提供资金支持的关键条件。于是，黎巴嫩政府在今年聘请了专业机构美国重组咨询公司阿尔瓦雷斯马萨尔公司，对中央银行进行审计。然而，中央银行以黎巴嫩银行保密法和相关法律为由，拒绝按要求提交审计所需要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之下，阿尔瓦雷斯马塞尔公司于11月取消了与黎巴嫩政府的合作协议。面对僵局，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表示，对中央银行进行审计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他将努力使审计工作恢复运转。根据黎巴嫩议会在21号通过的法律，将会解除对中央银行公共账户的银行保密限制，期限呢为一年，这为审计工作继续进行提供了可能。当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对议会批准该项法律表示赞赏，希望审计工作呢能够尽快开始，并且呢将会根据审计结果对相关人员予以追究。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继续来关注新闻。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21号表示，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疫情发生以来，在维护国际贸易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穆希丁当天在吉隆坡举行的世界华人经济峰会上以视频方式致辞。他在致辞中说，中国呼吁疫情不应成为与外界隔绝或采取向内看政策的借口，引起马来西亚强烈共鸣。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21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视频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早日重启平等对话。耿爽说，巴以是搬不走的邻居，双方应当坚持和谈战略选择，早日重启平等对话。中方欢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倡议明年初召开国际和平会议，赞赏巴方与以方重启民事和安保合作，恢复代征税款移交。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真心实意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付出努力。任何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必须倾听地区国家，特别是巴方声音，兼顾各方关切，避免强加于人。
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苏库尔至穆尔坦段移交证书签发仪式日前在巴基斯坦中部城市穆尔坦举行，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交付巴基斯坦国家公路局。
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国防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要求俄军对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军事部署做好应对，必要时要能够迅速予以回击。
21号，俄罗斯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再创新高。俄罗斯加玛利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金斯堡日前表示，俄罗斯完全可以实现每月生产500万到600万剂新冠疫苗，因此2021年秋季结束前将有70%至80%的俄罗斯民众能够接种疫苗。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耶夫日前介绍说，该州已经接收了1.15万剂加玛利亚中心研制的卫星V新冠疫苗，目前已有近10000名当地居民接种该疫苗。
当地时间12月21号，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福奇表示，他不建议美国禁止从英国起飞的航班。对于英国发现更具传染性的变种新冠病毒，福奇表示，美国毫无疑问应该对此密切关注，但并不需要反应过度。
北京时间6: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7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再会。